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回到伊萨卡教会。其实上个星期刚在这儿有参加那个郭教授那个 training， 其实听了那个郭教授 training， 我其实挺有感动的。其实我本来是刚来康宁是2000年来的，我实际上是在伊萨卡教会来聚会，然后他说是开分店的，后来我实际上就相当于到康宁去开分店，一直开了13年到现在。但很高兴回到伊萨卡教会，我一直把伊萨卡教会当成我的第二个母会，因为我是过去在恩阿伯教会受浸的成长，然后实际上是来到伊萨卡，所以我对伊萨卡的教会的感情很深，所以很高兴每次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按照这个同工们安排的，这现在是门徒培训，正好讲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我选了一个题目呢，就是说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其实说起家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家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那么在圣经中呢，神呢，其实你如果把这个家的词在圣经中看，你能看到好几千条关于家的信息。但如果你把这些家呢笼统的规划一下呢，其实圣经中呢只谈到了两种家庭。那么一种家庭呢，就是个体家庭，就是指的所有的人，无论是你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家庭的，一般都是包括夫妻双方啊，甚至这个子女啊、后代啊。这个家庭呢，虽然是一个个体家庭，但实际上按照圣经说，它也是神所设立的，因为在创世纪神说。那当创造了亚当的时候，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就是人类当初第一个家庭，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家庭。那么神的家还有一个家庭呢，在圣经里常常提到的话呢，那就是神的家。这个家庭里头是神所拣选的，是属于他的子民。在旧约时代，这个家庭呢，指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神都说我的民，我的民，我的百姓，这是神的以色列全家。那么在新约中呢，实际上就指的我们地上的教会。在希伯来书就是把这个总结，就是说摩西为仆人的时候，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那个全家指的是以色列家庭。那么说现在耶稣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个家呢，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么这两个家到底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个体家庭，一个是神的家。实际上我们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看到这其实之间有一个预表的作用，因为圣经把夫妻关系来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地上的家庭实际上也是预表一个神的家庭，因为神的心意本是让所有的家庭都成为神的家庭，来敬拜他。以弗所书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个体的家庭实际上在永恒里头，将来这些个体家庭都要成为神的家庭的一部分。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家是一个生命成长必不可缺少的地方。那么就个体家庭来说，我们从出生到我们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学生，到工作，最后你离开这个家走向社会，成为你自己独立家庭，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在我们这个个体的家庭呢，有心理说一个人的品格和他将来的工作的能力、学习的能力，甚至他的健康，他主业第一个因素，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源于家庭的教育。那么对于我们神的家来说呢，我们在进入教会成为一个慕道友，进入教会然后在这里成为一个信徒，然后在教会最后成为门徒，变成神的工人，最后走出这个世界去宣教，离开这，其实这是也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牵扯到一个信徒能不能成为一个信徒，最后能够成为一个神可用的一个器皿，这是一个教会的责任重大。上礼拜讲的这个 这个郭教授推定，他的中心就是说，神的心意在教会，他的大使命的中心点就是门徒培训。所以，一个教会对于一个生命、一个属神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是绝对是一个起着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地方。那么，圣经中有很多关于教导、教会建设、教会生命成长的教导的经文。那么，主要的经文呢，就是在保罗的有三封书信，保罗一共写过13封书信，主要是指的在他对他的给提摩太写的前书和后书，还有提多书，主要是记载关于教会建设、教会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一部书信的三本书信。那么保罗当初写这个三封书信，他的主要目的呢，因为当时教会刚刚建立，但是有很多的异端学说，他为了教导这些同工怎么样在当时那种异端学说盛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捍卫真理、保守真道。同时呢，随着老一代的神的仆人，像耶稣基督很多的那个门徒呢，那个时候已经逐渐过世了，那么新的一代基督徒兴起了，那么保罗也是鼓励年轻的同工怎么样挑起这个教会发展的一个重任。那么今天我主要轮到我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一般人来说呢，这是一章很枯燥的一些个经文，因为它主要讲的是这关于教会的一些个同工、一些个怎么样教会的管理。那么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能够尽量让大家不觉得很 boring， 能够大家帮助大家在这个方面，特别是教会的真理啊、教会的管理啊和同工的，其实不光是同工，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生命成长，你必须要知道有一些个在神家中行的一些个原则和一些个规矩。那么先来谈到教会在如果你看系统神学，他管他这一套理它叫做教会论。那么教会论提到主要的一些个内容呢，我们大家复习一下。首先是教会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很一般的人呢，可能概念我们每天就是主日去教会啊，去什么，我们可能指的是一个建筑物。但实际上圣经的原文并不是这样说，它教会呢，它的在原文它的意思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实际上这个教会呢，指的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群神从这个世界出招呼召出来属于他的一些个人。所以大家说的教会不是指的是我们这个有形的这个建筑物，乃是指我们的一群属神的人。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即使在家里头、在公园、在哪儿，我们只要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我们就是一个神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如果它有一个狭义的观念，一个广义的狭义观念，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教会我们说是伊萨卡华人基督教会，或者说我们康宁的华人基督教会，这是一种狭义的教法。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说神的教会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教会，就是神的普世的教会，无论是长老会也好，或是信义会也好，各个全球的，只要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奉耶稣基督名为聚会的，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这是一种广义的。那么圣经中对教会呢有很多说法，那我就不具体讲了。大家有些经文呢，大家可以查，它是一般都是讲最重要的一些，讲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心腹，或者神的殿，或者是神的家。那么建立教会，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目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第一个是要服侍神，这是第一重要的一个目的，敬拜神。当年神就是大家都知道出埃及记，神派这个摩西和亚伦去跟法老说是什么呢，说让我的子民到旷野中去敬拜我。他就是把以色列人从他的为奴之地呼召出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的。所以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乃是敬拜神。其次呢，教会呢是一个刚才我讲的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地方，是一个培训门徒的地方。这也就是耶稣离世的时候给我们提到的大使命，大使命的中心就是不但是要做信徒，而是要做门徒。来，那么最后一个 第三个重要的目的是要服侍世人。他服侍世人，一个是就是大使命中所提到的传扬神的福音。那么神还要强调的，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所忽略的地方呢，就是要行善。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行善，所谓行善呢，就是做光和做盐，就是把神的那些美善来在世人中彰显。所以这就是神的三个神设立的教会的目的在生命。那么说到教会，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了地上有形教会的它的一种组织结构。因为虽然我们说教会是一群呼召出来的弟兄姊妹，但是当这个你如果只有三五个人，可能是大家聚在一起好，但如果你是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教会很好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的话，教会就会出现混乱，你就达不到神设立教会所实行的那几个功能，甚至教会出现分裂，出现异端进到教会，异端邪说，因为人多了口杂，很多人会把一些个不正确的观念引到自己教会里，因为他可能从别的地方听说什么学生带到教会里，然后教会的管理上如果没有一个按部就班的体系呢，也会出现教会一些。所以神保罗在提到教会的时候，他在很多地方提到教会的管理，因为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设立了教会，但这个他设立完教会他走了以后怎么办，他一定要有这个教会的一些管理机构，这样一个教会才能在这个当地能够成长，能够实行教会所要实行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三个目的。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一开始就提出最主要的一些个人，一个是指的是监督，还有执事，那么还有呢就是使徒。我们如果在圣经里头看到，虽然提到了很多的人和事，不同的东西的，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在教会来侍奉神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使徒，我这些包括当初跟使徒一起同工的一些个人，在随着保罗随着那些个使徒，但是这个使徒的观念呢，在很多人认为呢，就是主要是指当年跟随过耶稣、被耶稣所拣选的那个十二个门徒，后来加上替代犹大的马提亚，再加上保罗，然后还有一些个同工呢，当时是像提摩太、提多，他们是跟随过这些使徒传扬到处传扬神的福音的，这是一个。所以按照这个概念呢，在当今的教会真正定义为使徒的人呢，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只是指的当年。所以在当今的教会就是下面的两个职位，一个是长老，一个执事。我想我们教会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管理的。那么什么是长老呢？长老的原称呢，在圣经里头有几个名称是相等的，一个是提到是监督，一个是牧师，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天主教叫主教。他们的意思呢是都是一个意思。在圣经里头呢，其实长老跟监督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长老呢可能是指的是一个他的职位，这个监督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职责，比如他英文叫 oversee， 他就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起到一个教会的属灵上的带领，然后还有治理和教导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职责。那么教会还有一种position 呢，叫做执事。执事呢是主要是针对侍奉的，主要是处理教会内部一般性的事务，然后重在它的主要重点是服事。比如像那个初期教会刚刚实行，他们那时候管理饭食，他专门跳出来几个人士，他说叫执事，就是专门服侍饭食。所以执事的那个工作非常明确，他有明确的分工。那么如果我们看当今这个世界上，从使徒时代那教会初期到现在，教会呢主要有三种治理的模式，我都不会去具体的讲。一种呢就是主教制，特别是天主教，它有这个教宗，然后有红衣主教、大主教，然后主教，然后神父，它是这种走的这种体系。那么第二种的体系呢是长老制，这种是最更显得一些像长老会的体制，它有全国的总会，然后它有区会，有长老区会，然后地区的 就是它是这种一种管理体制。然后呢，但实际上现在是最流行的一种体制呢，实际上是在基督教里头是这种会员制，就说教会的主要的权力是由神的百姓，就整体会众来决定，然后这些会众呢来选举出教会的啊长老执事来共同管理教会，但如果有重大决定的话，最后投票权是在会众制，这种是直就像美国这种民主的这种观念，就是植入这种管理方式。所以我想我们教会可能绝大部分华人教会都是这种方式。那么不管现在教会地上教会它的管理体制是什么样的，但真正是能够基于圣经的，你能够回到圣经来查真正神所管理体制是什么呢，实际上叫做一种长老集体领导制，就是说不是一个人领导，而是一种集体领导的观念，有几个长老。那么他几个好处呢，我是从这个刘志雄长老翻译的这个按圣经做长老，他里头说的一种呢，这种好处呢是你能够减轻某一个长老的工作负荷，因为如果教会只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让一个长老或者牧师来干，说顺道提一下，牧师也是在圣经应该是长老之一了，都让他的他会有很大的负担，就是工作上负荷。第二个呢，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是平衡人的弱点。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长老的他都有他的缺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他有的强项，可能这人偏教导疏管理，那个人也许擅长管理在教导上弱，所以这是一种平衡的，就是大家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机制。另外呢，还提供一个制衡的，从这个权力上有一种制衡的机制。我们知道在天主教有的时候像有一些个出现一些丑闻，就是因为他那个主教在教会的地位太高了，而且他所行的一些很多一些丑闻，很多人都替他遮掩，就是当一个人权力很大的时候，你就容易，咱们用一种说法，就容易产生腐败了，就是说，所以在一个神的教会中，是一个神掌权的地方呢，是一个共同侍奉的一个理念，这样可能能够减少很多一些个不必要的一些个不属神的一些个麻烦。没弄错吧？那么刚才我们讲到领导，但是正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于圣经的一个侍奉的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觉得教会呢，肯定我们有一些个长老执事在那里，那么别的人怎么办呢？但是基于圣经的正确的侍奉的理念呢，教会是按照恩赐来的，而是共同建造的。你有可能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但是呢，你却在别的方面有很大的恩赐，你也应该站出来来侍奉教会。有些人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对圣经里他学习很多，即使他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但是他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在查经班啊，或者他起到很大的服侍的作用。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可能有敬拜的恩赐，他有诗歌的恩赐，他可以带领教会的敬拜，所以而不是把这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教会的主要同工。所以整个在圣经里头服侍的理念呢，是一个按照恩赐的共同建造的，就像以弗所书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为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呢是一个所有人的教会，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只不过有些个恩赐呢可能你没有发掘出来。像我们在康宁教会，我们有位老姊妹，她的恩赐是什么？做饭。他真的是很有 passion， 他过去也是开餐馆的，他自己一到我们聚会他就说，哎，我们今天吃饭吧，他总要提示他。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吃饭，他能够把弟兄姊妹都联络在一起，让大家在一个很好的 fellowship 其乐融融，所以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正确的教会大家不是只要把眼睛盯到几个同工啊，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都可以有这样的侍奉，只不过有些个你可能觉得啊，这点算什么侍奉，其实就是侍奉。有些人是有关心人的侍奉，比如看到哪个弟兄姊妹身体不舒服了，他眼睛很敏锐的观察，哎，你是不是身体，然后他主动去关心爱心，这是很好的一种恩赐。其实在教会里侍奉呢不分大小，不是说长老牧师啊同工啊都在上面，我们在底下是一个，其实大家在教会中是平等的。 我相信教会那个做饭的姊妹，她在神的面前的得到奖赏，未必比我们啊那些个在上面像我在这儿做出口的一定小。神很看重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灰心。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恩赐，只不过你要再跟好好跟神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这样我们共同建造我们的教会。好，那当然是最 boring 的 part， 就是这个圣经是列出了很多这个资格了，我今天不会一条一条去讲，而且没有时间，但是呢我只是讲出其中几条我认为是对一个教会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就是我底下画黄色的那个，一个是家庭，一个谈到恩赐方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教会的健康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讲这个之前，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开始他讲了一句话，他提了这些个标准，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其实听了这句话，你可能觉得什么叫羡慕监督，他说难道是要我去羡慕这个做教会的领袖呢？其实保罗讲说这句话呢是有一定的背景的，因为在当初初代的教会做领袖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因为当时在教会的那个迫害是来自多方面的，有这个罗马人的迫害，甚至犹太人的迫害，还有教会里面自己内部的一些个进到教会的假先知假教师。其实保罗个人就在教会中被多次被攻击被迫害，所以在教会里做一个监督职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说如果一个人要羡慕做这样的工作呢，是让人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羡慕善工呢，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受到圣灵的感动，他愿意投入为了神的事工来摆上，这样一种心智就叫做羡慕善工。那么羡慕善工什么不是以正确的那个观念呢，就是你为了那个长老为执事是为了自己的虚荣，为了自己在教会能够站讲台或者在会众前说话，这种是一种不正确的观念。那么还有一种观念大家认为不对的呢，但是呢实际上却恰恰是的，是什么呢？说如果一个人呢为了单纯的为了侍奉主而想成为教会领袖，多把自己的就是说摆上时间和精力的话呢，在一般人的中特别是中国人文化觉得好像这人不太谦卑，说啊你怎么一般人都是像这个诸葛亮三顾茅庐，他本来诸葛亮他有那么大的雄心，他非着摆着架子非要人顾三思。我们在教会的很多同工也是非要人去就是说一再说啊没有你太有恩赐了，你出来侍奉非得这样不可。但是如果有些个人呢，如果说自告啊我想做同工或者什么，别人说哎这人太不谦虚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确恰恰错怪了这个地方，因为他可能心里有这种 passion 来侍奉神，你却把他当作一种个人的这种不谦卑和野心来对待，这也是教会的一种不正态。所以我们其实鼓励自告奋勇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值得敬佩，只要他没有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和这种风光来侍奉，其实是值得鼓励的一种。那么从教会里来看，凡是这种羡慕善工的人，他实行生命成长是比一般的基督徒要成长的快。一个人特别对神的事工上心的人，他渴慕追求这种善工的人，也是在生命上成长最快的基督徒。其实就说教会呢，一个人生命成长有很多的方面，像读经啊祷告侍奉大家都很熟悉，而且这个三方面很有意思。有人做个比喻，就说你小孩生命成长你需要吃饭啊呼吸啊锻炼身体，这都是我们培养孩子做的。其实对于一个教会一个信徒来说，他要生命成长这也是必不可缺少的。读经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吗？吃饭，生命的粮。祷告是什么？呼吸跟神的交通。 那么侍奉是什么？相当于运动，就说你把你里面的这个生命的活力活出来，来用在神的事工上，这就是一种侍奉。所以这个三方面平衡发展，你如果，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种对神的事工的一种渴慕，一种羡慕，你有可能自己去拿本圣经解经书在那看，你也有可能自己祷告，但如果你不出来去侍奉神的话，你的生命到了一个阶段还是不能够成长。所以你看到教会有时候有些叫做属灵的老婴孩也好，侏儒也好，上次那个郭教授提到侏儒，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脑子很，侏儒他知识很大，但是他手脚却不那么发达，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所神给他一些个知识他用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还有如果你羡慕善工，你还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要准备付出代价，你要付出时间精力，你有可能在教会中得不到人的赞扬，你有可能做了很多事情，哎，好像没人夸我一句，有人有这种感觉，因为大家都需要鼓励嘛。但是呢，你如果羡慕善工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有时候会要做出这种准备。人呢，有的时候会被人误解，就像我说的，你有恩赐拿出来用，人说你不谦卑，你可能会被人误解，甚至攻击。这种，我想在教会侍奉久的长老或者同工会有这种情况，教会会有这种不和的出现，会有，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这种事情好像不应该发生教会，但确实发生在这种教会里头。我们圣经上其实有很多的榜样，我们可以去看，我这没有时间去讲，像摩西啊，特别是大卫他本身已经被神高抹，他就是要做以色列君王，但是他却被扫罗在逼迫，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他都不说借机会要能杀扫罗，他都不去杀，他说我要等着神的时间，我不能伤害神的受膏者。所以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不一定那是一个风光的 position， 有可能你会遇到很大的难处，但是你羡慕善工的时候，你要把这些个因素都考虑在内。那约瑟就更甭说了，被他拿那个彩衣把他的梦跟人讲，那就是炫耀嘛，神对他说话把梦人，那他那几个哥哥能不生气吗？他被他哥哥卖的，其实那是完全出于神的，那不是他的，但是他会受到这样的冤枉，但是他也是忍耐的。所以就我们很圣经很多榜样，当然教会中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榜样。所以羡慕善工是一个人做想要在教会多服侍，想要服侍神的，或者想要自己生命从你现在的状态有个突破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这个观点有点保罗说的有点大，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沉重，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而且他说恐怕他自高做自大，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那么什么是初入教的？从表面上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比如刚进到教会，或者我们刚受浸信主，就说大家一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就说新基督徒，或者说叫属灵的婴孩嘛。那么从就是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就是我们不限于是不是以时间来计算，而是我们以说他是不是还在吃奶，吃不了干粮。吃灵奶，吃奶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在教会虽然年头很久了，但是永远是坐在那儿听别人说的，他自己也不去查经，但是他又很喜欢坐在教会里查经，被别人来灌输，但是他自己呢稍微难一点东西呢他不学，他只是就说在圣经说是没有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那点福音他就知道信耶稣得救，再多一点什么受苦啊这些他都不想听，都不知道。所以这种呢是一种婴孩，因为他呢只能接受那种别人用很简单的流食来喂置他。而且还有一种信徒呢，是虽然在教会很久呢，但是他老我很大，他并没有这个神的属灵的工作在他身上。那么其中有几个表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学神的话，也可能你天天都在灵修，在读的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要羡慕神的善工，想为神做更多的事情的话呢， 你其实都要对神的话语呢有一些个深入的了解，啊，就是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一些个多参加一些圣经的讨论，这样你不是只表面上了解圣经，而是真的知道神的心意在里面是什么。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这种老我很大的信徒，如果他做了教会的重要的位置，还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呢？他有可能不按照教会，他因为他不知道教会的一些个最基本的属灵的原则和神的带领，他在侍奉中呢，他完全是凭着个人的能力，比如他是在公司里头或者在社会上做什么的，哎，他觉得这个东西在教会里，哎，正好可以用，然后他还可以会要把到社会上的一些个经验，比如人际关系啊，来用在教会里头。有的时候呢，他在教会里头呢，因为他对神的话语并不是很深入的了解，他在教会呢，他可能对某一个长老啊，或者是牧师啊，或者我只是举个例子，他可能对他很崇拜啊，他是属灵的领袖，所以他说的什么话呢，他都听，他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非常的丰富的，并不是每一个人对神的话语都有完全的得着。那么有可能呢说一些话会，但是呢他如果带着这种老我的心态呢，他当一个人老我的心态，当一个人崇拜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对着人说话全盘接受。那么就像在创普似的，他无论说什么，他总有一些人在那支持的。创普曾经说过，他说就是我今天开枪杀个人，我还有很多人投我的票，就有时候到了这种地步，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对神的很多原则性的东西他不了解，那样的话呢，他在教会里头就是盲目的崇拜某一个人呢，他也会给神的事工呢会造成一些个损失。就像我说的，他可能会像教会的事工这种世俗化，然后甚至教会可能出现了就是说比如用人际关系，他可能用拉拢，就是会教会的造成很多的难处在里头。但从个人的角度，就像保罗说的，就有可能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中。魔鬼的刑罚是什么？就是当初魔鬼的堕落，就是从天上堕落，也是因为他自高自大，想跟神平起平坐，最后被神就是离弃。所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这个点呢，其实不光是对一个监督啊，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你要羡慕善工为了神侍奉的人呢，一定是一个能够常常，我这里写着自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就是神的明确的带领。我们常在教会里头听到弟兄姊妹分享说神对我说什么什么话了，那到底什么叫神对说话呢？那有一些个神的话，神借着人对一个人的说话呢，可能是借着你当天灵修所查的一个经文，也可能是另一位弟兄姊妹对你的提醒，还有的时候是你的一个意念，还有的时候你对某一件事突然有感动说我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呢甚至异梦。我不知道咱们教会里有没有做异梦，我相信肯定是有的。神常常做这种异梦来为了成就一些个事工。从我的个人的经历呢，我其实这些个里头我全部经历过比如圣经的经文，我在密歇根的有一段生活，我也在教会里侍奉，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呢生活上又很不顺。那个时候有一天呢，我甚至就是在埋怨神，在汽车里一人大喊大叫说，神你为什么老这么对我。结果当天晚上在我灵修的时候，就按照顺序查经，神就有一句话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了让我明白我的律例。所以我当你知道神的话语说话对人跟一般的查经有什么不一样，当如果神对你借着圣经的某一句话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有感觉。我当时看了经文我就跳起来了，我就赶上跟我太太说，我说神今天对我说话了。从此以后我不抱怨神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不像人劝说你啊，说受苦啊怎么，人的话再说是有限的，虽然他说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没有话语让神直接对你说更 powerful。 然后像这个做异梦，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是做过很多的异梦。有一次异梦做的让我吓醒了，然后在床上跟神祷。那个异梦是，当然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当时我在密西根也是有释放。那释放呢，你把这个人的一些个观点带进，就是说，我想组建一个团契，然后怎么样跟另一个弟兄来争，看谁能力更强。就这种心思，我那天晚上做梦，我还做到梦到我在当时在 organize 团契，当时谁在场，我都梦里梦得很清楚。就在我梦的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就插到我那个梦里，说：“难道你没有你自己的私心吗？”哇，一下子就把我吓醒了。所以那段经历对我的来说，我当时就在床上跟神祷告了一个多小时才能再去睡觉。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跟神有很 close 关系，人是有缺点，会走偏的，但是呢，神会对你说话，来把你再重新带回来。然后还有一个异梦，说就是我们在康宁教会的时候，开始我一直都不太确定是不是神要我在康宁建立一个教会，直到有一天晚上，神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说你在康宁的使命就是建立教会。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呢，那段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因为在过去这13年里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呢，神呢，说句实话，给了我很多环境的印证。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当初找工作的时候，我当时确实有个心智，我跟神祷告说，我在读博士后祷告的时候，我说跟神说，我要去到一个地方，神你能用我。我就那么一句祷告，后来神就给我带来康宁。康宁是我投的简历是没有的，我都不知道那个简历怎么样带康宁，而且我是做生物科学的，康宁是做玻璃的，我都没有想到我能来康宁。来了康宁以后，我说那没有基督徒啊，我说神怎么专门给林三刚弟兄打电话，他说离你们最近伊萨卡教会，我认为伊萨卡教会就是我侍奉的目标，所以我不惜每周末开一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这儿。但是呢，跑了一段时间，我跑不动了，因为我们家有了老二，那时候刚就是我太太怀孕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寻求。那时候徐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既然跑不动了，他说你要看一看是不是立足在 local 里头发展那个神的事工。哎，我当时呢，那没办法了，因为确实有了孩子就很难，结果我就开始寻求。那时候没有教会呢，我就去美国教会。结果就在那一天，我是在看到一个广告，说一个美国教会有个 Christmas 活动，结果去了马上就遇到了一位姊妹，她也是带着她爸妈来，就哎，我一见面，哎呀，这么亲呐，有中国人，有基督徒了，来这儿那个什么。然后后来那个姊妹跟我说，然后我们就这么开始了我们的团契。后来那个姊妹呢，就是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其实前一阵子呢，我也是在做了一个异梦，神跟我说你去找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小男孩的夫妇去。所以当时我们就团契就这么成立了，所以神会有印证。然后在这个中间我还 struggle， 到底是在这儿还是，我就没有时间跟他说。我跟你说，从我找房子到我太太刘丽的工作，我那个刘丽曾经在伊萨克找到那个工作了。那个时候呢，然后徐牧师说，哎，我教会弟兄姊妹帮你搬，我当时正本搬到伊萨克了，因为即使那有团契，我还是想是不是这个，我还是在伊萨克。结果我的老板就让我太太留下了，不光是留了一次，然后后来呢，我跟你说，到时那个时候到了一定阶段，什么我都能 predict 神下一次我采取行动，神会有给我什么回应。就到了那个阶段，我知道神就是要我在 Corning， 甚至都不让我住在 Horsehead， 就是那么明确的神的带领。所以呢，我真是盼望我们，就说，但是我这个不是说，我是说一个信徒能听到神的声音。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到长老，做到执事，你才去听神的声音。你是要在做信徒的时候，你就要平时操练，是不是那些个微小的声音，圣经上对你的提醒或者什么？只有你逐步的一点点去听神的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声音才越来越大，声音才越来越强烈。不好意思，我这是最近又有一个声音，有一个感觉， 但是呢，我还不太确定，因为我有一种感觉，那上次在跟我牧师谈话的时候，我也感觉神说你在康宁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所有这是大家遇到，我现在也在寻求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到了 late career， 我不可能再换工作走。我两个孩子也在，一个在马上要上大学，另一个就要进入高中，我也不可能离开康宁，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也在寻求，因为我在康宁侍奉了13年了。说句实话，就像我刚才说的，真的是。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真的是经历过了，我们真的很喜乐。但是前面路怎么走，我真是现在大家让大家知道，这是我在寻求的方向。好，做监督还有一个标准呢，是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我刚才一开始就讲到家的观念，这两个家呢实际上是有联系的，你的小家跟神的家是有联系的。在提多书也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那么什么叫只做一个人？哎，你好像不动会儿啊。什么叫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是从这词上当然是了，对婚姻忠心嘛。但是它有背后的属灵的含义，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主要同工，一个因为个体家庭是预表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一个人如果对婚姻的忠诚，无论是一个妇人的丈夫或者一个丈夫的妇人，因为教会有女执事女长，就说是对婚姻的忠诚，实际上是预表一个人对神的忠诚，对基督的忠诚，对教会的忠诚。而且夫妻关系合一呢，是一种见证，而且夫妻在一起能够侍奉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个人想管理教会，那么家庭是一个你最先要操练的一个地方。一个做在教会做长老做领袖的，你能不能是家，你会不会是家里的属灵的头呢？你的夫妻关系是不是和睦，能够就像基督跟教会这种预表一样的关系呢？你的儿女是不是能够跟你一起信主一起侍奉呢？这对我们都是我们就是要被神重用的仆人需要考虑的一些的事情。那么教会的领袖呢，当然就是像我讲的，全家都要侍奉。而且呢，大家知道很多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夫妇在教会一起侍奉，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能把你子女加进来侍奉，那更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么我这儿家庭敬拜，我是因为我们教会呢也是改成这种原来是一个领会带诗歌，像我们教会现在也有敬拜团队。那么现在我们家呢，是在我领会的时候，我们是全家来参加教会敬拜的。我的大儿子是弹钢琴的，我的小儿子是拉小提琴的，然后我是呢，我做主持人，我太太是中间串接祷告的，所以我们每个月有一次这样全家敬拜的，真的是我感觉真的是非常很好。而且呢，在我们教会敬拜之前，我们在家里头呢还有一些的事先一个预演，所以如果你有这样体会的话，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因为神是让我们这些个人把全家都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然后因为从家庭我们还能学到一种通用的一些管理技巧。因为你在家里头这种爱心啊，那种包容啊，那种忍耐，你如果在家里头学会，你太太都忍受不了，你怎么会能够忍受教会别的人对你的那种 attitude 呢？如果你家里的人你都爱不起来，你怎么能在教会去爱别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个体的家庭跟教会的这个大家庭是两个是通用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在家里学会的功课，你在教会里头就能更好的释放。好，我们可能加快一点速度。这个监督跟这个执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教导，善是不是善于教导。在提多书也说，能够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所以 对于一个教会的长老，就主或者主要的领导，他最首先的一个职责呢，是对圣经有了解，对神的道理一定要了解，因为呢，要持守真道。如果你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教会来的，有些地方可能他带来一些个他不完全的领受，如果在教会里头他说的话，如果做教会带领的人他对这个观念不敏锐，没有觉察的话，有的时候会容让一些个不正确的一些个道理进到教会里的，会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第二个，他主要的就是利用自己所学的能够喂养教会很多的信徒，特别是出信的，这是一种造就的一个，从知识上造就。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上礼拜郭教授讲的，要以身作则，用生命传生命，做生活上的榜样。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加快速度。然后什么叫善于教导呢？就是第一个是你能够有能力教导，你必须你自己对圣经知识熟悉，然后还要有教导的智慧和热情，还有相应的品格。那么做教导的人呢，我们知道特别是在教会的一些个领袖，因为他长期在这一个教会里头，他很有可能他长期自己，他可能自己去喂养别人，他自己却长期得不到喂养，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教会的牧师也，因为他是每天给别人讲，那谁给他讲呢？所以呢，就是要自己喂养自己，这是门徒里头非常重要。那什么叫自己喂养自己呢？你要自己去比如找属灵书籍或者找别的人的讲道的，你要自己经常在听这些个东西，你才能然后参加一些个特会啊，一些个比较所谓名牌牧师的讲道啊或者什么，你要自己学会喂养自己。这也是一个孩子长大，我们家孩子一到家吃什么，后来现在到高中慢慢知道回家他自己能够煮点面条方便面，至少能够自己动点手。所以你一个人生命要长大呢，必须自己会喂养自己。那做教会的领袖一样，当你喂养到一个师傅把自己的手艺全交出去，你那师傅怎么办？你要不断的创新，来自己多领袖，而且是要仰望神的供应。这个供应呢，不是只是知识上的，你要跟神有的很好的关系。就像我现在也在寻求神对我下一步是带领什么，还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有的时候人的思想想法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不是说领袖的每一个意念他每一个想法都一定是神从神来的，所以需要刚才我说的可能环境的印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头，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是最后一点了，不耽误太多时间的。在教外有好名声，这是什么意思？说监督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落到魔鬼的网络中。在教会的教外有好名声，这指在不信主的外人中间有好的见证。它这个有很多的好处，你教会像我们伊萨卡教会有很多学生，你如果对人传福音的话，如果你在教会没有好名声的话呢，你就会对教会带来消极影响，在教会那个大家行为还不如世人好呢，我干嘛去教会呢？所以有这那好的方面呢，他这生命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我愿意到教会，我愿意了解为什么这些人在这儿花那么多时间在这儿还要投入奉献很多钱，这儿还像学习那个毛主席语录似的一天到晚，他就会知道这个生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所以会把人带到教会里头。那么还有一个，你在这个社区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见证，不光是在教会里头外人来看啊，这教会里头其乐融融，结果一回家不是那么回事，说我知道那个基督徒家里头打得一塌糊涂，警察都来了，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所以你在社区里头一定也要这样，在公司里头动不动就跟老板拍桌子，好像谱特大，是这样的人怎么会让人只是在教会里看见基督徒的形象，在社会上就看不到呢？然后我还要特别说出一点，就是在小地方的一个挑战。伊萨卡是一个小城市，我们康宁更小了。在我们的地区什么特点呢？分不开，家人、邻居、朋友、同事、老板、下属、会友全混在一起。我的老板也许就是我的朋友， 大家一起打牌的、喝酒的都在一桌。我的下属跟我称兄道弟，一起打网球、打篮球的。我的邻居有可能就是我的同事。家人，我跟我太太都是一个公司。我还有一段时间我还做过我太太的老板，所以你根本就这个小地方、小城市，你根本无法区分。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样能够活出在教外有好名声呢？真的是一件非常挑战性的事情，因为你的行为全方位被人在观察，你就无处可藏，上个厕所都能碰见同事，就到了到餐馆一吃饭，哎，周边几桌都是同事，你的说什么、你的行为全部是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其实有时候挺羡慕在大城市做基督徒，在教会里这回家这都住得很远，谁也不认识谁。其实有的时候反倒容易，所以在康宁传福音真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那么我们从康宁教会一开始成立，从团契开始，我们当时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口号，就是在康宁社区做金灯台。金呢就是属神的，灯台呢是要摆在台面上被人看。其实我们从2003年到现在，我还对我们教会呢在社区的形象呢还是有一定的肯定的。我们教会在社区的行善做了很多的工作。大家知道我们曾经有一段康宁神说是不祥之地，我们同时有三个中国同事得了癌症，包括大家认识的丽华，然后还有我们孩子钢琴老师，然后还一位弟兄。但是为了这些个弟兄，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给他们的家人募捐啊，上次特别是丽华那个追思礼拜，最后在康宁开的追思礼拜得到我们很多同事的那个认可。后来他们下来说，你们教会做得非常好，就是让一个逝者得安息，从来没有过，一般人就是告别就完了。他说你们能够组成那样的追思礼拜啊，这非常好。我记得还有一次是一个汶川地震，大家知道四川汶川地震，结果是我们当地的华人社区的协会的人来找我们教会，说让我能不能去主持一个那个为汶川地震的一个追思礼拜。我们就在康宁当趟那个地方点了很多的蜡烛，然后我去选了一首诗歌，然后那天正好我们有一个来访的牧师，我就把这牧师邀请去在那儿做了简单的讲解几句，有些祷告，真的是对社区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最近呢，我们有一个康宁公司有一个对中国贫困的学生一对一募捐，这个实际上是发起是康宁公司在中国的那个分部来的，最后在我们的康宁搜寻。最近我看了一下那个奉献人的 list， 我们教会的占其中的80%的奉献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奉献的。所以你能够看到你在社区，就是不是只是在教会里头，而且你要把这个行为要带到社区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值得跨越的，就是春晚。我们康宁，我很 surprise 在伊萨克教会没有春晚，我们康宁有春晚。我们从团契开始，2005年我们每年在康宁春晚献唱诗歌，是以集体教会，那时候是团契，开始团契，现在是教会，我们已经达了12年之久。到现在呢，以前呢开始报节目，现在是成为这是春晚的必献的节目。但是我们唱的诗歌从来不是属世的诗歌，都是敬拜神的，都是赞美神的，传扬福音的诗歌。我们从来不忌讳在社区里的谈我们的信仰。现在变成了每年他就稍微晚报一晚，就是组织者来问，哎，这你们教会怎么唱歌还没报名啊？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我们在社区已经有这样的名声了。然后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社区里头获得个人的奖，就是对社区的就是贡献奖。所以我们如果一个教会要往前发展的话，特别是在小城市，这种社区的见证也是必不可少的。好，今天我不能把每一个讲，我希望对大家会有些帮助，不是太 boring， 特别是好，太快了。那些个不是哈，那只是我 backup slide， 这是最后一张 slide。 教会是神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家有家规，我们所有的信徒不光包括我们这些 主要通过所有的信徒都要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么样行，我们才能在现在这个混乱，现在世界越来越混乱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真道，造就门徒，广传福音，来兴旺我们的教会。好，我们最后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这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主啊，你把你的教会放在这个地上，你有我们的使命，你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圆，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真的有时候有觉得我们有的真的是亏待你，我们在我们的行为真的是不能为你的福音做出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有对你这个事工有一种渴慕，我们愿意出来用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来为你的福音摆上。我们真是求愿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也特别为到伊萨卡教会来祷告，求主你祝福这个教会，他们曾经就是那么多人学生因这个教会在这里信主。主也求你继续使用这个教会，也求你把更多的恩赐恩典赐给教会，赐给教会的同工们，来带领这个教会来在这里做你的金灯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